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们来到看这个历代至上的经文。希伯来圣经里面历代至上下其实是连成一卷的。未入正题之前容让我交代一下上两个月我讲的那个列王纪和今日开始讲的这个历代至两种的历史书那个的神学的差异。上一次我们讲那个列王纪它的最后的结束的经文呢就是讲到犹太人被掳巴比伦。故此呢我们可以推论呢就是写作这个列王纪的时候呢犹太人呢仍然在巴比伦那里的。列王纪的写作因为他刚刚被掳嘛，他就写了。他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做一些叫失败后的赛后检讨，就去追寻亡国的那个神学的理由。故此呢我早前呢就以所罗门王为例，讲到呢所罗门王因为呢失去了这个王者的风范，已经预示了犹太国的灭亡。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历代志。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历代志的最后的结束的经文呢就已经讲到波斯王塞鲁士的兴起，一个新的帝国的兴起，他就宣告犹太人可以回归故土重建家园。故此呢今天讲的这个历代志那个写作他的重点就不在失败之后那个赛后的检讨，而是在如何重整队伍准备下一轮的赛事。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检讨失败的话那个重点就一定是闹，是不是闹到他飞起，看看谁做错事闹他，要指出个错误严责失职，因为这个是赛后失败之后的检讨。但是如果准备下一轮的赛事准备出场了，那个重点就不在那个严责那里，而是在那个鼓励那里，鼓励他们每个要大家努力一点重整那个队形，鼓励每个人都守好自己的岗位。由于历代志的重点在那里鼓励人，让人重整那个队形，故此我们真的回家有兴趣的时候你读这个历代志，你会发觉就是大卫王的记录是跟之前列王纪的记录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觉大卫好像从来都没有淫人妻子杀人丈夫的这些这样的记载，没有的。而所罗门的一生都是光明而神圣的，很正面的。因为从历代志的角度来看，犹太人亡了国，输波已经输到不能再输了，现在有机会回归重整，有机会再战江湖，就那个重点就不是再去埋怨这些主将，即是大卫啊、所罗门这些主将，就不是埋怨这些主将你打得几咁差，即就不埋怨他们，就反而倒过来就是强调这些主将好犀利的，他就让这些主将去支撑住整支的球队，看看能不能够打好以后的赛事。要重整那个的球队就要点将啦，要排阵啦，要抓紧那个前进那个重心，就是那个作战的方略是怎样呢。所以历代志的开场白就有一连串的九章，连续九章的家谱的经文。书写家谱其实就是要点将，要排阵，然后讲明日后那个发展的重心。这一种家谱的神学，上承创世纪的家谱的神学，然后下开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的神学。但是历代志令人瞩目的地方就是他的家谱的经文 的篇幅是特别长的，有九章这么多的经文。讲起家谱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今天的主席白耀灿老师带我们的团友去这个龙跃头的松岭邓公祠那里做一些古迹的导赏。在个祠堂里面有一个牌位，上面有个龙头的，其他都没有，只有一个，那个牌位有个龙头。原来这个是宋高宗的女儿，大家知道宋朝打仗，很多人的皇室就南下，咁咧佢辗转咧，有啲人咧落咗嚟香港啊，或者附近咧广东啊，咁然后咧就嫁咗俾呢个邓氏嘅族人，咁故此咧呢个牌位咧系有只龙嘅雕像喺度吓，咁所以咧大家咧睇呢啲咁样嘅家谱啊呢啲咧，你唔好睇小佢，佢其实系讲紧一个故事。这个这样的特别的牌位呢，就是诉说着皇室和香港的一段历史的恩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 NBA 有所谓名人堂，都是一连串的名单，谁能够入这个名人堂，当然是要经过很严格的甄选，这些人有什么特别卓越的成就，这个人对美国的篮球运动有什么非凡的贡献，他的名字如果被永远这样纪念，会对后来的人带来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呢？大家都知道 NBA 高手云集，要回答刚才那几个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个个都很厉害的。哪一个被纪念，哪一个会被遗忘，哪一个被留下他的名字的人，他能够启发后来的人的梦想，这些这样的东西在一个历史的建构里面从来都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来的。历代至上的家谱不是一个自然的家谱来的，是一个神学的家谱，他要解决一些很严肃的神学的问题。所以这个家谱不是说哪个生哪个哪个生哪个，他讲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因为历代志他面对的那个信仰的问题，就是一班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现在有机会回归故土了，他怎样重建这个社群呢？咁呢个社群呢，又要具备呢神嘅子民嘅嗰个嘅气质，因为如果冇呢个气质嘅话呢，哪怕呢佢哋呢有一日呢会重蹈覆辙，再一次灭亡。大家諗下，一大批难民一样嘅犹太人从秘掳嘅地方返返去故乡，要组织佢哋真係好复杂。要组织这一班好像难民一样的人呢，其实家谱的书写就是首要的大事。学者认为呢，家谱呢有几项最主要的功能。第一，就是法律的功能，就是呢处理呢哪些人呢可以分配到土地。即是在香港来讲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哪一个呢有那个丁权的问题。要有丁权，要入到个家谱先得噶嘛。对于咧散沙一样嘅嗰啲难民嚟到讲咧，边个能够分到地，呢个系最基本嘅第一个问题。家谱嘅第二个功能咧，就系所谓社会嘅功能，就系一班人喺人哋嗰度做咗奴隶，而家翻翻去故乡故土，咁佢要处理一个社会嘅问题，就系咁社会上嗰啲阶层啊、阶级啊、职业啊，点样重新分配咧咁。哪一种行业我们要特别去尊重它呢？而这些行业由哪一个去承担呢？喂，你回到去各个抢那些好东西的嘛，那你要编好一些东西的嘛，那你要透过家谱来到去慢慢整理这个社会的秩序，这个第二个功能。第三个功能呢，就是政治的功能了，就是一班人回到去最大的问题就是哪一个可以合法管治。那时候不是选举的嘛， 边一个可以管呢，是一个好大的问题来的，这个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所谓心理的一些的功能，就是怎样去建构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班人已经失去了身份很久了嘛，做了奴隶了嘛，现在回去，那他们是什么人呢？那这一班人个个都不一样，怎样可以用一个身份来去统合这一班人呢？用什么身份去凝聚他们呢？以致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总体的社群来到继续生活下去。哇，好多问题要解决。以上种种问题呢，都是很重要，影响着呢一班人将来的命运，塑造着他们历史的角色，亦都判断出他们日后能不能够成为上帝救赎这个世界的器皿。而就在这个这样的大局面里面，历代志的神学家就建构一个神学的家谱，一并处理以上所有的问题。由于历代志上的家谱很长，我只能够抽一些段落来看，不过纵使是抽一些段落来看，它也是很长的。不过又不用担心的，我不会超时的，你们会准时可以吃饭的。好啦，我哋打开我哋嘅程序表后面嗰度吓，那个咧宣道嘅经文就系历代至上吓，一路打落去嘅好长嘅经文吓。由于咧因为好长啊，所以咧排版嘅时候咧，嗱，譬如第三章咁样，第三章第一节一路打落去咧，佢唔系顺序嘅吓，即系去到三章十七、十九啊，譬如六章嗰度咧，六章第一去到咧，跟住咧就三十一嘅，即系我想大家知道咧，揾经文嘅时候咧，你要呢喺嗰个章嗰度呢下面咁样搵返落去。嗱，你唔好冚埋佢喎，因为我哋要睇住呢个家谱。好啦，我哋睇啦。第一章第一节。亚当生失特。嗱，嗰啲名字我哋唔读晒嘅，因为我哋主要呢等你知道嗰个结构嘅啫。亚当生失特。嗱，我哋知道呢亚当呢其实呢生咗咩，该隐同埋亚伯。咁但係呢因为呢该隐就杀咗亚伯。咁於是咧，該人就失去咗咧進入呢個家譜嘅嗰個資格，而失特嘅後裔就係開出咗呢個亞伯拉罕嘅譜系。呢個係神救贖世人所揀選嘅一個譜系。歷代至上一章第一節嘅經文已經好清楚顯示，呢個唔係一個自然嘅譜系，呢個係神救贖計劃嘅譜系嚟嘅。我哋睇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啦，咁你睇翻嗰个印咗出嚟嘅经文咧，第一章一节之后咧就系二十八节噶啦。亚伯拉罕嘅儿子系以撒、以实玛利。嗱，我哋咧又要知道，其实以实玛利咧先系长子嚟噶吓。咁咧，但系咧以实玛利咧系按照亚伯拉罕嗰个意愿，而唔系按照神嗰个应许而出世嘅。咁所以咧喺家谱里边咧，佢就咧就褪咗佢个位啦，去咗第二个位吓。咁咧，但系咧都将佢列咗入个家谱里边吓。明显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历代至上咧有一种天下一家嘅精神。嗱，我想讲咩咧？就系其实呢个家谱咧应该系以色列民族嘅家谱嚟嘅。其实以实玛利已经唔系以色列嗰个嘅民族噶啦，佢系另一个旁支嚟嘅吓。咁但系咧，佢都列喺呢度嘅。咁我哋睇得到咧，就系佢喺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咧，就历代志嘅神学家话俾我哋听，佢有一种咧天下一家嘅咁样嘅精神。佢咧系会将非以色列人都会纳入喺呢个家谱里边嘅。嗱，或者啫吓。就是犹太人经过了秘掳之后，他们慢慢发展出这一种所谓天下一家的想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他们秘掳了去巴比伦之后呢，他们发觉有个新发现，就是原来神不是单单是犹太地的那个神。以前那些神是好像土地神那样的，就猶太人有猶太的神，巴比倫有巴比倫的神，即每個地域都有一個獨立的神的。不過當猶太人被掳去巴比倫的時候，他們發覺呢耶和華不只是駐守在猶大地的，他同時間呢 都是在这个巴比伦的领土之上高高在上为王的。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他依然在巴比伦的帝国之上掌权，可以主宰住巴比伦的命运，要他兴就兴，要他亡就亡。而他慢慢他们去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发展了这个这样的想法，于是他们扩大了他们之前的神观。神不再只是以色列人的那个的神，神是万国万民之上的神。他们这种超越民族的一神观，就在这里呢，这个家谱里面留下他的标记，这样就让以色列人就更加深的明白，他们是作为祝福万国万民的一个中介，他们慢慢发展这个意识。好了，去到第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恋嘟嘟嘟，次子嘟嘟嘟。我们去到第三章第四节，以上那些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然后他就去耶路撒冷做王了，做了33年。第三章第五节，特别留意第五节，大家特别留意，真是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索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个人是阿米利的女儿拔舒亚生的。好了，我们跳到第九节，以上的那些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非奔的儿子不在其内。第十节，十节就是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去到这里你大家看得到，之前三章第五节所罗门是排到第四的，但去到第十节所罗门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大卫之子。好了，刚才读的一堆的名单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之前和之后的两列的后裔的名单。值得留意的就是三章第五节，这里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叫做拔舒亚。这个名字在这里才有的，因为这个名字在撒母耳记下和在列王纪上，她的名字就是拔士巴。咦，她的名字拔士巴为什么现在改了个名字叫做拔舒亚呢？大家要知道改变了这个写法有没有用意，就是将她有些东西隐藏了呢？改变了她的名字的写法，是不是要隐藏她和大卫之间的丑事呢？这个女人的名字在这里只是出现一次那么多，并且她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名字出现的。很明显作者是试图淡化这个叫做拔舒亚，她的真名叫做拔士巴，很明显她想淡化她的事迹。还有呢，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呢其实知道呢大卫是真的有示米亚、索巴、拿丹这几个仔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从来都没有提及他是拔士巴的儿子，从来都没有提及他们的母亲就是拔士巴。而呢我们大家有个印象，就是按照撒母耳记下的记载呢，大卫呢犯奸淫的时候呢和拔士巴生的仔，第一个呢是夭折了的，跟住呢就是所罗门的了。但是呢在这里呢突然间呢即是拔士巴那里呢生多之前有三个，那所罗门呢就排到第四。这个记载是很令人惊讶的，因为呢我们发觉这种写法是很明显将所罗门他原先就是作为大卫和拔士巴的奸情的头号的确凿的证据，他将这个证据隐藏了，他将他摆到第四。大卫和拔士巴犯奸淫生了谁啊？应该就是所罗门，但他不是，他还有之前那些，那所罗门那个的不明不白的身份就被隐藏了。来这里呢大家都看得到了，这种这样的家谱的写法是有利大卫和所罗门的名声的。 这个家谱的重点不是在这里严责罪恶，而是为民族日后的存亡找一些关键的人物，要透过这些关键的人物他们的伟大的事迹凝聚那些散沙一盘的人，亦都为日后的社群的秩序确立一些合法的管治的人物。至于他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慢慢看下去就会越来越明白的了。好了，去到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哥尼亚被掳，开始他们的王朝灭亡了，被掳了去巴比伦了，他的儿子就是撒拉铁嘟嘟嘟。三章第十九节，比大亚的儿子就是所罗巴伯。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去到这里第三章第十七节十九节就开始讲了犹大已经亡了国了，他们已经没有身份了，但是呢在被掳的人里面呢，竟然仍然保留着大卫后裔的名单。大家要留意，亡国之后原来呢大卫的那个后裔作为管治者的正统的血脉呢并没有散失，不但没有散失到，反而呢被强化了。为什么？因为呢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有人呢可以呢合法的管治，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来的。三章第十九节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做所罗巴伯，你记住他的名字，因为在日后几个两个月睇先，两个月啦之后啦，我要讲呢个以斯拉记嘅时候呢，原来所罗巴伯就係带领嗰啲回归嘅犹太人返去耶路撒冷重建社群嘅领袖。明显历代志嘅呢个家谱佢係强调咗大卫嘅嗰个嘅家系，佢哋係正统嘅皇室，佢哋可以合法嘅管治从流散里面回来的人。当然这个这样的思想慢慢慢慢就会强化后来的尼赛亚信仰，因为呢从神而来的救主就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好了，去到第四章开始呢就用十二个支派呢来到记载这个家谱。第四章第一节，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嘟嘟嘟嘟嘟，四章一节就以犹大作为开始。在这个家谱里面呢，十二支派呢是以犹大支派排头位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秩序，因为呢按照以色列的子孙按照他们的出生的次序，十二支派应该以里面为首，话本以前亦做流变。但是呢历代志的家谱重点就不是这个出生的次序，而是重建一个新的秩序。旧的秩序可以放低了，重点是重建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合法的管治者就是大卫的家系，而大卫的家系就是出自犹大支派。那为什么又要强调犹大支派呢？因为犹大支派呢就是南国犹大的主要的成员，他的国名都叫做犹大。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个家谱的设计呢其实是指向犹大国的南国。犹大国作为一个地理的位置，在回归者的这个新的秩序里面，或者大一点来讲就是上帝要重建的一个新的天地里面，这个就是世界的中心。那我们又再追问，咁點解猶大可以作為世界嘅中心，佢可以排頭位嘅呢？意義何在呢？咁回答呢個問題呢，我哋要繼續睇呢個家譜嘅設計。我哋呢一跳呢就跳到去嗰個家譜嘅中心嘅位置嗰個部分啦，就去到第六章啦。呢個第六章呢就係嗰個成個家譜十二支派中間嗰個位。佢提到咩呀？利未嘅兒子，六章第一節，利未嘅兒子就係甲順、哥核、米拉利。哦，原来这个家谱的中心就是利未支派。如果家谱的功能是用来分地的话，就不应该列出这个利未支派的，因为利未支派从来都是服侍圣殿，心在圣殿，家在圣殿，是没有地分给他们的。 但是这个家谱那个重点就是要重整这一班流亡的人那个日后的生活，而在这个这样的设置里面就将利未放在这个家谱的中央。哇，用意就很清晰了，就是呢原来呢日后的这一班人他们要在历史里面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就要好像这些利未人一样，心在圣殿，家在圣殿，以圣殿为他们的人生的中心。一个民族的心里面若果没有圣殿的话，就什么都没有的了。这个是这个家谱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的提示。跟着第六章第三十一节，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第三十二节，六章第三十二节，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就按住班次供职，三十三节，供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核的子孙有歌唱的希曼，嘟嘟嘟嘟嘟这样，重中之重就是讲到这个圣殿里面的约柜。大家都知道约柜里面就是有神与人立约的法版，流亡回归的犹太人要重建身份，要认罪成为一个民族，他的身份的认同的核心，这里讲到那个身份认同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神人之约。这班人永远都要记得他们的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子民，无论你流散到去哪一度，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身份，你是神的子民。若果失落了这个身份，就没有所谓前景，没有所谓民族的天命，亦都你看历史会永远这样遗忘他们。咁喺呢一段关于圣殿嘅经文里面呢，又提到大卫同埋所罗门。啊，嚟到呢度呢，我哋终于明白点解大卫同埋所罗门嘅嗰啲劣迹斑斑嘅往事会被洗掉呢。咁点解个家谱要抬举大卫同埋所罗门呢？个理由就係因为大卫设计好呢个圣殿嘅崇拜，哪些人做些什么事，那个崇拜的秩序是怎样，大卫呢安排好。而所罗门那个功绩就是他建造了圣殿。犹大支派、大卫、所罗门、犹大国之所以被重视，他的神学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建构了、保护了、支撑起整个圣殿的崇拜，而这个就是神的子民一切希望的所依。所以尽管他们有无限那么多的错处，但是他们的人生将圣殿这个重要的中心摆在神的子民的面前。在历代志上第六章有长长的名单，我们当然不能够读了，就是服务圣殿者的名单。这些名单很长很长，记载着很多小人物的名字，但是这些小人物为什么会列在这个家谱的最中央的位置，成为了后世景仰的人物呢？就因为他们服务圣殿。故此有一天在这个圣殿里面服务的人，包括崇拜主席、领司、司琴、司班、传译的同工、接待的同工、司事的同工、音响的同工等等等等，有一天总会写入一个长长的名单之内，永远被人纪念。我们看六章第四十九节第五十节，阿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上帝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五十节，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啊，等等等等啊。咁呢度咧提及圣殿里边另外一批嘅侍奉者祭司，佢哋咧作为神与人之间嘅中介，沟通住天地。最重要嘅，佢哋系向人间展示咗上帝无限嘅仁慈，可以喺佢面前赎罪，而佢系会宽恕。就是凭这个上天的无限的仁慈，绝望的人才能够有力气走向明天。也都因为上天的这个仁慈，神的子民在这个世界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个世界有东西要宣讲。好了，我们去到十二个支派最后的压尾的部分，第八章第一节，便雅悯的长子嘟嘟嘟嘟嘟。好啦，呢度呢係讲到便雅悯支派。压尾嘅支派呢係便雅悯支派，以佢呢作为一个压尾。咁点解呢？咁因为呢原来呢南国犹大呢佢主要嘅组成嘅部分呢就係两个支派嘅啫。一个就係犹大支派，一个呢就係便雅悯支派。故此呢成个嘅家谱成个结构就好清楚啦。头同尾就是犹大国，犹大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这个国的中心，即是家谱的中心，就是圣殿。圣殿就是神的子民存在的基础，整个结构就是向我们指明这个这样的事实。邓丽君有首歌叫做《忘记他》，歌词就是忘记他等于忘掉了一切、okay， 等于将方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神的子民若果忘记了圣殿，其实就是这样的了，等于忘掉了一切，等于将方和向抛掉，遗失了自己。第九章去到第十七，九章第十七节呢度咧有一段咧好得意嘅名单，第九章第十七节，守门嘅人，守嗰啲圣殿嗰啲门啦，嘟嘟嘟嘟嘟，一炸啦。第十八节嗰度，从前呢啲看守朝东嘅王门，如今咧系利未营中守门的。第十九节，可拉嘅曾孙等等等等等等，跟住咧佢咩啊？系管理嗰啲使用之工，即系使用之工咧，其实即系管理圣殿崇拜的那些服务，并守会幕的门等等等等。好了，我想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估都估不到，是不是原来看守门口那些守卫呢都列入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名单里面。我不其然想到呢，诗篇第八十四篇第十节的那个经文，就是在神的院宇住一日，圣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人生你可以很富贵，但你都不要那些了，我宁愿在神的殿里面看门。这个家谱的小小的插曲，就让我们去知道，就是当时社会里面很多事做的嘛，你要渴慕啲乜嘢工作呢？点样去铺排你嘅人生呢？咁嗱，呢啲咪喺家谱里边渗透出嚟咯。我哋咧最后咧睇家谱嘅一个小嘅片段，就系当我哋提到便雅悯支派嘅时候咧，就系不得不提咧一个便雅悯支派嘅一个显赫嘅家族，就系扫罗嘅家谱，第九章第三十九节四十节。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嗱呢个就扫罗王啦。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亚、阿比拿达、伊斯巴力。嗱，留意呢啲巴力嗰啲名吓。约拿丹嘅儿子系米力巴力，米力巴力就生呢个米加。好啦，呢度咧有一个显赫嘅家族，就系扫罗嘅家族。扫罗咧系以色列人第一个王。这里真的有他的家谱的，亦都说明就是他这个皇族的影响力从来都没有消失过的。他们是新的世界的管治权的 潜在的竞争的对手来的。但我们要留意这个家谱怎样写。这个家谱不断出现就是巴力，即是个名字里面有巴力的这个名字在这里。巴力是外邦神明的名字来的嘛。家谱里面这样记载，就让看家谱的人一看就明白，哎呀，扫罗的家族已经参杂了巴力的崇拜，于是他的后人将神明的名字写了下去。一看个家谱就知道扫罗的家族已经离开了圣殿的这个纯正的崇拜，离开了这个纯正的崇拜，他们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好了，我要结束了。面对着一盘散沙的群众，写作这个历代志的神学家就藉着这个很长的家谱的书写，他首要的解决的问题就是哪一个去管治，他们赋予了大卫家族以管治的合法性，跟着他们就处理怎样凝聚一班群众，用一个什么的身份认同来去凝聚他们呢？他们就以圣殿作为一个精神的家园，以神人之约作为他们的身份重建的核心，从而让这些失去了身份很久的人重拾回神子民的身份。而大卫的家族之所以有管治的合法性，就正正是因为他们维护了圣殿的崇拜。至于社会上那些阶级啊、职业啊那些怎样安排呢？就教导群众以服务圣殿的精神来到去考量他们的工作的选择。可谓呢，费尽苦心写这一张很长的这个名人录，一个家谱。这些历代志的神学家试图在一个废墟里面力图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各位弟兄姊妹，若果你身处一个荒凉的世界，历代志在什么意义之下帮助你重建一个信仰的人生呢？愿荣耀归给上主，愿人间享和平，愿神祝福大家。